要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利用很多的所谓的碎花，
哦，
小小的碎花，
是是 是，
所以你看到小小的碎花呢，哎，你就可以大概体会到，哎，这个就是英式的一个风格，
嗯，
好，那法式的风格呢，它是比较直朴的，所以它可能会用一些线板，
对，
好，然后用一些比较像所谓的比较传统式的一些窗帘，
嗯，
或者是布幔，或者是一些布的沙发，
嗯，
好，拿去呈现它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是。
那你说美式乡村呢？那美式乡村就比较粗犷啊，所以它没有那些碎花，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些原木，而且那个原木是比较粗犷的，比较没有做修饰，不是那么精致的，
是，
但是就是表示它跟就是可以用个很久很久的那种的感觉，
啊，
所以它的一个质感所带给我们的感受，会各有不同。
对，那提到欧洲的这种乡村风，有些人大概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好像要有一个壁炉这样子，是不是？感觉
因为在欧洲那边它尤其是北欧那方面
天气冷，
对，它天气比较寒冷，所以呢它有些在诗作上面讲话，其实也不一定是在欧洲，在美式乡村
也有，
都会有，
对对，有，
因为在美国那边他们本身的那个温差也是都非常
也是蛮大，对，
也是非常的大，
嗯嗯，
所以说在壁炉方面来讲，也就是简单跟复杂的这样一个规划，
对，
就是会区隔说，哦，这是乡村风，还是古典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客厅里面有一个壁炉，感觉上就很温暖，那种感觉，很有家的那种温暖感觉，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说，我人我坐我站在那个壁炉旁边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如果说各位有机会，比方说去高山啊，或者是有去那个冬天有时候去过露过营的哈。应该就会比较体会是说，哎，旁边有个火炉的时候呢，
对，
哇，那种的温暖温馨的感觉，
对，那种温馨的感觉就出来了，
不可言喻的，
对，不可言喻这样子。那因为刚才丁胜丁委员提到，就是说啊，台湾真的没有那么冷了，可是有些人也是用做个壁炉，那用那个什么，那个是。好像有那个火的那种感觉，
对，
它不是明火的。
对，因为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一家公司，好，那他们呢就是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人工式的一个暖炉，
壁炉哈，软炉哈。
那它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燃料，
啊，
一个特殊燃料，然后灌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炉具上面，
是
啊，让它可以产生一个温度，也可以产生一个火焰，
是
啊，所以说那个的一个感觉上，是蛮欧洲式的一个，
蛮欧洲式的哦，好，这个是乡村风啊，哈，好，那还有些什么风格呢？那这个我看刚才那个丁胜给我看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iPad 哈，里面哇那么多的一个资料，就是说他以前是在台师大嘛哈，那边有开这个相关的这个室内设计的课程哦，啊，所以其实如果要把这些风格都讲完哈，我们一个小时是不够的啦哦。好，那我们再来讲看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刚才有什么侘寂风，还有日式风格的哈，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去分？有些是和风式的，有的是那个侘寂风。
因为之前说本来最先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讲究的话，这是讲我们讲所谓的东方风。
对，
啊，所谓的东方风就是涵盖了哈，就是中国啊，那个还有，还有所谓的韩国系。
对，
啊，那这里面呢，就是以韩国系跟中国的中式这样子的一个装修啊，是比较会被我们业主所采纳。好，那在日系风来讲的话，就是以前早就我们就是叫做日本风。或者是和风，
和风，对对对，
啊，所以说也有人叫做禅风，所以这个讲
啊，
都是描述是在日本的那种一种的风格的一种，
对对对，
特色啊。那你说在早期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像比方说有那个所谓的无印良品，
对，
这都属于后期出来的，
后面才有，然后还有无印良品风这样，
对，还有那个的侘寂风哈。那我们先管这两个风，我们先讲我们最开始
最开始的那
和风，
和风。
那和风跟禅风呢，最主要的它的一个摆设方就是用所谓的纸的窗户
哦，窗帘，对对对，
里面有很多的小格栅，然后用那个所谓的宣纸哈，那后来呢，因为宣纸很容易破，
对，
很容易不容易保，这也发后来也发展出所谓的那个地的一种贴纸哈，那甚至用所谓的 PS 板，
对，
好，那甚至也用玻璃。这都是后来所发展的一些应变的一些材料，
是，
但是视觉上的感觉上就是它里面会感觉上就是会有个像类似像和式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是，
所以呢早先呢大概三四十年前呢，一般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 家里呢都必备一间和室。
对对，早些年都有哈、
哦。对，所以说我比较说，可能就要跟比较资深的朋友哈、哦，他们就会有这个印象。
嗯嗯，
好，那这个因为这个和室呢，它本身它有具它本身
多功能，
主要的一个多功能，
多功能真的是多功能。
它第一个，它可以当做一个所谓的泡茶区。
对，
好、哦，那也可以当做娱乐间。
对，
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打打麻将、啊。
打麻将，对。
那有时候呢，家里说小的呢，你就把它丢到和室里面去。
嗯，
好、哦，那它可以在里面去玩耍。
对，
好、哦，那。
有时候客人来的话，
客人来的时候呢，它又变成客房，
可以客房，
对，又变成客房，哈、嗯，所以它的功能性是非常
非常强，非常
的对、
嗯，
所以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受到青睐。
嗯嗯嗯。
那这里面呢，当然里面的材质也会因为啊、时代的变迁，有它会有所改变。
OK、嗯。
最早先开始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的一些立面上的一些陈设、嗯，大部分都是属于一种比较。那种合适的风格，
嗯嗯，
就有说像比方说有一些小的那个矮柜
啊，对，
那时候人们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装饰柱，
嗯嗯，
啊，那个装饰柱呢，
嗯，
非常的特别哈、啊，它是直接好像以前我们的师傅是直接跑到那个新店山区里面，
对，
啊，因为他们那个有都有以前都有经验哈、啊，所以他们跑到山区里面呢，他会去取那个所谓的那个一些树木哈、啊，
嗯，
它已经干枯了
啊，
然后它又产生了很多病变
啊，
所以病变就是说。一个树干、啊、它上面长了很多的瘤、
哦、
那这种瘤呢，它把它拿回来以后呢，啊、整只树干取回来以后呢，它把那个皮剥掉、
嗯，
然后就经过防腐处理再上漆、
嗯
啊，那这种情况呢，它本身的那所呈现出来的那个质感，哎，真的非常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好好来聊聊这一部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庆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枪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
上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丁委员，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那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装潢的风格了哈，装潢的风格，哇，真的好多的风格哦。那是刚开始要装修的人的话，到底你是哪样的一个风格呢？啊，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就请丁胜丁委员，我就帮大家来报告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怎么样去挑哈。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和风式的哈，就用日式的那种和风的那种装潢啊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榻榻米哈，有一式哦榻榻米这样子。那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哎，要去找一些山上的一些奇石怪那个什么怪石那个木头啊，是吧？
对，一个怪石跟、那个、
怪石怪木
奇怪的一些木头。
对哦，那这个都也是有专门在收集这些东西嘛，是不是？
对，因为现在有时候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有些厂家呢，他们可能会雇请专门的人哈、然后进到山里面去找那个
特别去找
特殊的一些一些我们讲说的那些路一些树哈、
对，比较特别哈、
那我刚才讲过，就是在合适来讲。就是会有那些功能，然后做法上来讲的话，他们在立面上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些像比方说一些特殊的一些我们讲所谓的应景的一些橱柜啊，像比方说合适和风
对，
或者禅风一些橱柜
对。
那在地板上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会采取一种所谓的榻榻米啊。
对，
那基本上一般榻榻米它有一定的一些排列的方式
啊，
那也有它本身的材料。在榻榻米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本身会有那个蔺草的香气。
对，蔺草香气，
所以人睡在上面的时候呢，它会很快的安眠，很快就可以入睡。
是
啊，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会吸湿，因为人体在夜晚的时候呢，就是棉被盖的时候呢，难免都会有一些湿气从身体散发出来。
对。
对，好，那所以它会快速的将我们的身体的湿气带走。所以这个是榻榻米传统的
好处哈、
对，它的好处。
对，
好，所以我的业主在几年前哈，他们都还特别指定，他们的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们就是要放置传统的榻榻米。那为什么叫传统？因为它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对，
那现在呢，可能因为榻榻米你要去做保养保护，所以呢，它可能要做一些曝晒了哈，会比较麻烦。
对，要去晒。
所以现在目前也因应了一些高科技的发明哈。也有所谓的纳米级的所谓的那个
榻榻米
抗菌的一些做法
哦，
所以它的本身的厚度呢，也由原先的2寸，就是缩短到现在目前大概1寸1寸多而已
哦，
所以呢，这个都是现在目前一个演进的一个
方法。
那所以这是一个和风的一个感觉，
对，和风的
对。
好，那另外一种是侘寂风呢？
对，
那这个也是日本一种流行嘛，齁。
对，那侘寂风呢，它主要的展现的方式就是它会用一些原木原石来作为一个所谓的特色的一个展现。
是。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看上去的结果，它本身是有日本风的味道，但是呢，它本身用的不是那么精致。
对。
因为日本风呢，它用的东西都非常的精致。所以呢，不管是它的和室里面的一些橱柜，它的表面上来讲，一般我们都不是贴皮哈，我们会用那个藏字纸去做浮面。那如果说有些人可以，他有时候也会用所谓的部分的那个所谓的块木的那个颜色哈，或者它的材料去当做它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表现。所以呢，那个侘寂风呢，它本身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色。
是，
所以呢，就是又有别于一般传统的日本的风格。所以呢，后来就是会发展出所谓的侘寂风格。
哦，是是是，那在。沿着这样的一个日系的这个风格，现在又这几年来流行一种叫做那个叫做无印良品风，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家具的一个关系，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做组合这样子？
对，因为无印良品呢，最主要是它是有原先呢是早先是有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我们讲的工匠，
对，
他们所出的一些产品哈，那因为他们并不是大品牌，所以呢，他们就是用所谓的没有品牌的方式在做销售
啊哈
那是着重在实用，所以呢 有些呢，我们讲说你在预算上来讲，如果说今天你不是那么的讲究，我们讲名牌货的话，
对，
那在这种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选用他们的产品。
嗯嗯。
那他们的产品呢，也是比较趋向于日式的风格。
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看到一个家具，
嗯，
你看到它是交椅，哦，它就是中国风。
对，
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榻榻米的那个坐垫，
嗯，
它就是日本风。
对，
好，所以用家具的方式呢，你可以去。大概可以初判它大概的一个风格，或者是趋向于哪个国家的一个产品。
是，
好，那无印良品呢？它本身它就是比较趋向于日本系，
对，
好，所以它的日式的那个风格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多，
对，
非常的、非常的高。
嗯，
好，所以说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我叫有那个功能性。
嗯，
那我所使用的也都是大部分属于那种半原木的一种状态。
嗯嗯，
啊，所以它不管是上漆或者不上漆，
嗯，
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质感上来讲，都是比较属于我们讲出来的朴实的这样子一个表现。
对。哦，所以这个是无印良品风，所以我刚才问开玩笑跟丁胜丁委员提到说啊，那有无印良品风，那有没有 IKEA 风？
哦，现在也是有，
对，也是有哈，所以它应该是比较算是北欧的一个系统了。
对，因为说我们看到那种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哈，
嗯，
那他本身他就告诉你说，我就是要所有全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家具，因为我今天只是暂时要用而已。
是，
哦，所以呢，我们当然会把主要的隔间先隔好以后，
嗯，
哦，所有的家具啦、啊、橱柜啊，哈，你看。都文云就是源自于哦，从那个一条那边去
可以去买过来这样子
哦，
那就可能尺寸量一量，可以的话就摆进去这样子哦。
没错，
这个也是在应该前几年我有看到有一些样品屋，他每次特别强调我这个就是 IKEA 的，你这个那那个还蛮。符合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对，因为它本身比较经济了哈，
而且比较经济，
会取决到一个所谓的多变化。
嗯嗯。
因为今天你可能这个家具可能用个三五年，
对
啊，你可能觉得说我看了烦了，
对，可以换换，
或者是它已经老旧了，那我随时呢都可以去更动，而不需要去牵涉到设计师或者工班这方面的一个
那么麻烦的，
对，所以可以省到一笔费用。
嗯嗯嗯嗯。好，那另外一种叫古典风哈，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看。看我那个国小同学的他的一个别墅，他就是装修的就是那种非常古典风这样子，那他说这个房子就要留给他的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要的，可是那儿子跟他想到没有一处是好处，他说这么老的一个房，这么旧的这种时候的装潢，他跟年轻人根本不喜欢这样子。
对，因为风格的东西当然就是使用的人他比较占的比较重，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老一辈人他比较喜欢古典，他认为今天你在装修上来讲，可能呈现的呢，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讲所谓的氛围或者是实用性，
嗯，
有时候呢也是财富的一个展现，
对对对，一个那个展现，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像，比方说，我记得好像之前的那个好像是彰化还是台中还是新竹那边，不是有一个吊车的那个
啊，对。
哎，我忘记他在哪里哦。
那一个大老板是吧？
对对对，娶了强娶了
六万，对对
对，娶了六万，但是他整栋都是这样。但你继续看，哇，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
对，非常金碧辉煌。那有的都是用金箔、
黄金的，对对对对，但这都是他财力的展现。
对，
所以说，所以你说他是古典吗？哎，看着感觉像是古典，
对，
但是呢，又感觉有点像很奢华，
又奢华，
对，所以这个是古典奢华的一种展现。所以有时候他喜欢，但是未必他的小朋友啦或者什么
哈，不会。
那么的，对
对
对，因为他可能去到别人家，看到不一样的风格的时候，他反而会比较钟情于其他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展现。
是是是是，所以那个古典风的话，应该也是有蛮多不同的城市的一个显现吧。
对，因为有时候在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会取较喜欢古典的风格的，现在目前的客户可能会比较少一些的。
对，比较少。哎，那会有人比较喜欢，应该是南洋风。
南洋风
好像也蛮流行的。
南洋风就是一般年轻是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大家出国的几率都很高，
对，
所以说去到南洋风的时候，那种放松，那种所谓的绿的感觉，对于我们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这种讲说那个抒发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效的，对，好，所以说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去到南洋风就觉得说哇，我可能就不想回家了，但是不得不回家，因为他老家还是在台湾，
对，
那他就有幸的就把他那个感觉把他搬回台湾，
搬回台湾来，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法上来讲，可能我们在重点上来讲，可能就会配属一些也比较粗犷的一些木质原木的家具，好，然后墙壁上呢，颜色上呢，都会比较趋向于是那种所谓的竹啊、藤啊、花草啊，这些的一个风格，好，这样就会呈现出南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气息。
可是这样的一个南洋风跟我们讲的休闲风又有什么差别？
休闲风事实上它本身是会比较趋向于就是简单，然后它的颜色是也比较浅的颜色，没有那么深，
嗯嗯，
所以感觉上就是让你进到这个空间以后呢，你会觉得很放松，
哎，
好，所以说在视觉上来讲话，或者在光上来讲话，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明亮，
嗯嗯，
它会希望你在整个的氛围上来讲，进到这空间就是想要休息，
是，
不会做其他的一些思想，
是，
好，所以在感觉上来讲，它是比较放松的这样一个做法，
对对。那另外还有一种叫粉搭红，粉搭红是又是这个是就把它 mix 在一起这样子啊，
对，因为说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说老公会喜欢一个风格，
哎，
老会喜欢一个风格，好，那甚至有一些是长辈喜欢风格，
对，
年轻人会喜欢一个风格，
是，
但是他们又住在一起，那怎么办呢？
对呀，
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利用混搭的方式，各取所需，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运用一些比较我们讲所谓的特色式的一些我们讲所谓的装饰，像比方说有一些古董，
对，
它本身是中式的古董，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西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一个简约风里面，
是。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它本身会凸显出说它本身那个所谓的展示品跟我们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所谓的它把它的语汇把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融合在一起，让它呈现出不一样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
所以呢，这个装潢的 style 哈，的八八款哈，百百种哦，所以要该怎么样搭，该怎么样来做是完全看个人的喜好了哦。那如果像丁胜呢，你如果跟他 order 的话，他就会做出来给你这样子啊。
对，因为都是客制化的，
客制化
的。对，所以说一般我们讲说，我们的所有的材料啦，或者是只要是我们能够取得的，那我们在尽可能的方式叫设计师应该都有这方面的能耐，
都有这个能耐。
对，所以说他们就会就尽我们的一个本分，好，一个能力，
对，
去满足我们客户上面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不管是什么样 style 的一个装潢风格齁，里面有一个非常画龙点睛的地方叫做灯光。
对，因为灯光是我们装修的灵魂。
哎，对，
哎，所以说我们在配置上来讲，就是我们会用灯光的方式，你就会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今天房子都装修好了，当晚上来的时候呢，你今天你灯光的不足，你就呈现不出这个空间的一个美，
那个感觉不出来，
对，感觉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呢，你把灯光打下去之后呢，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的多元，甚至现在目前都进步到所谓的智慧的一个控制，
对对对，
所以说它可能用语音，可能用那个我们讲所谓的色温，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灯光有暖色系的，
暖色系，
那也有所谓的自然光系的，那也有所谓的寒色系的，就是我们的白光，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营造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时间，
对，
包括它的我们讲所谓的打光的一个方式，间接的、直接的或是投射的，所以这个都是会营造在整个的装修上来讲，这是取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还有一个配角，一般人在做装修的时候会不会跟你们说啊，这个一定要搭在一起，就是窗帘。
窗帘当然一定是会有的齁，因为你在空间来讲空气、阳光、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三个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光线来讲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取决的比较大方向的一个采光，那比较少部分会比较要需要避光了哈，因为像一些商业空间，它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它完全就是要人工的照明的方式，
人工照明，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窗户上面的需求就会比较少，但是我们在住家这个方面来讲，我们都会尽量采取大面采光的这样
自然光线，
对，因为毕竟自然光线是我们人的一个所谓的基本需求，
对，
所以人在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之后，他必须要用所谓的比较温和、比较那个明亮的一些光线，来唤醒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哈。
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就会用窗帘的方式，去做这方面光线的调节。所以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些窗帘呢，实际上光窗帘就可以讲上几个小时，
也是可以讲起
来。你看里面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啊，
对对，这几年又有很多那种变形的，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讲说真的装修来讲的话，真的是里面的元素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元。
好，
如果讲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当然也是要去做一些功课了，所以
对
这边设计师他所带领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初步性的一个建议，但这是要多方面去沟通协调，
对，
才能够去完善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完美设计。
嗯，对对，这个也是今天我请这个丁正丁委员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装潢风格哈，这个部分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什么什么形形色色都有人喜欢哦。那有一段时间它会流行什么样的那个 style， 那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就是相对就比较落寞下去，就比较没有人去喜欢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完全看你个人哦的一个喜好度哦。那最主要应该是在事先跟室内设计师沟通好了哈，就是说你大概是要呈现什么样子。有时候搞不好他没有什么风格的概念，他只是希望说我要有很多的收纳，我要呈现一个极简的这种样子。
对，这个是蛮多的，对，是蛮多的。
好，那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下次我们再请丁胜丁委员来聊一聊，那个像是窗帘啦，或是说像是装潢，要不要去注重风水啦？这些我们等到时候会以后在这个节目中请丁胜丁委员来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啦。好，谢谢丁胜丁委员。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笑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我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捧着色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电台，收听好。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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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